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关月，以下是今日的详尽内容。美国劳工部礼拜五发布就业报告，称九月非农就业人数仅增加194,000人，远低于道琼斯预估的500,000人，失业率降至4.8%，好于预期的5.1%，是2020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九月份的就业报告是每个礼拜额外$300失业救济金到期之后的第一份报告。经济学家仍在评估儿童税收抵免的影响。九月就业报告显示，休闲和酒店业的就业增长显著，以及商业服务、零售贸易和运输仓储行业亦有可观的增长。九月份平均每个钟头收入增长0.6%，同比增长4.6%。经济学家预计每个月增长0.4%，同比增长4.6%。Principal Global Investors 首席策略师对福克斯新闻表示，高于预期的时薪增长俾美联储带来一个真正的难题。10月8日礼拜五，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表示，在就职以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的会谈中，谈到钓鱼岛、香港、新疆等多个议题。岸田还表示，希望中日共同建立一个建设性的稳定关系。根据中共外交部的消息，习近平在谈话中话俾岸田知，两国应该妥善处理台湾等敏感问题。两人的会谈持续30分钟。共同社指出，岸田曾强调维持稳定的双边关系对地区及整体国际社会很重要，但关于外界所认为中国在人权与法制方面的缺陷，日本将说出必须讲出的话。岸田还表示，习近平作为国宾访问日本，在今日的电话交谈中并没有讨论。他说，我自己也知道这个问题还没有决定。习近平自2013年上台以来就没有访问过日本。在去年，由于一些日本议员对中共在香港的强硬举动以及新冠病毒的问题处理不当，习近平访问日本的计划被无期限推迟。中印边境一直动荡不安，紧张局势随时升级，已多次传出中共士兵跨越边境生事。由 CNN 及印度合营的印度媒体 CNN News 18近日报道，上个礼拜又约有200名的中共士兵从西藏侵入印度，全部被印军短暂扣留。在当地军事指挥官的介入处理之后，中共的士兵已经被释放，紧张局势缓和。报道指，印度军方对此并没有发表官方的回应，但国安消息人士透露，印度的防御并没有受到损害。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的透露说，中印边界未正式划定，因此各国对于实际控制线的看法亦存差异。不过只要遵守双方的协议，相关的区域是有可能维持和平并执行巡逻任务。边境阿鲁纳恰尔邦的达旺一直是印度和中共之间的冲突点。报道指出，过去共军就曾多次跨过实际控制线，2011年更曾越过边境后破坏设施，导致印度向中国提出抗议。澳大利亚人口最多的新南威尔士州最近发现了一种新的 Delta 变种菌株。新南威尔士州的首席卫生官海瑞尚德在10月8日对记者说，我们一直在度制定一项围绕基因组测序应对大流行的计划。调查已经确定了一种 Delta 菌株，它与目前在悉尼流行的菌株的测序不同。他补充说，没有迹象表明这种新的毒株在传播或疫苗有效性或严重性方面存在任何的差异，并透露目前在新南威尔士州有8例的感染是来自这种毒株，其中7例来自同一个家庭。 IBM 这个礼拜告诉美国员工知，他们必须在12月8号之前完成新冠疫苗的接种，否则将面临无薪停职。 IBM 告诉员工知，作为政府承包商，该公司必须遵守美国总统拜登对联邦承包商的新冠疫苗规定。同美联航一些公司不同， IBM 的新冠疫苗接种政策中并不包括解雇未接种疫苗的员工，但那些拒绝接种疫苗的人在12月8号之后将不会获得报酬，直到他们全部完成疫苗接种。 IBM 的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公司将考虑为无法接种疫苗的员工提供宗教和医疗豁免。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在礼拜五公布结果，菲律宾数字媒体公司创始人玛利亚·雷萨以及俄罗斯主编德米特里·穆拉托夫因捍卫言论自由而共同赢得此殊荣。雷萨是数字媒体公司 Rappler 的负责人，该公司是他在2012年和其他人共同协办。诺贝尔委员会说，该网站主要聚焦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政权有争议的杀戮性的禁毒运动。穆拉托夫是俄罗斯主要反对派报纸申报的主编，该报对不法行为和腐败行为进行调查，并广泛报道乌克兰的冲突。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丹·史密斯说，该奖项将使两位记者获得更大国际知名度，并可能激励新一代的记者。美国电动车大厂 Tesla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礼拜四向投资人表示，公司总部将从加州的硅谷搬到德州，这是该公司在当地建厂之后进一步加强在德州的投入。 Tesla 去年开始在德州的奥斯丁建设新工厂，该公司10月7号在新厂址召开了股东大会。马斯克在会上表示，我很高兴地宣布我们将把总部搬到德州的奥斯丁。马斯克去年表示，他本人已经搬到了德州，他旗下的太空公司在该州有重要的业务。马斯克曾与加州的监管机关发生冲突，并将加州比作一支在赢过很多次比赛之后就变得骄傲自大的球队。马斯克并不是唯一一个将公司总部搬离加州的科技企业家，此前惠宇科技公司和甲骨文公司在去年疫情爆发初期就将公司的总部搬到了德州。12月8号，中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宣布，对中国最大线上外卖平台美团的反垄断调查结果，市场监管总局的处罚决定书称，美团实施二选一垄断，触犯反垄断法，责令其全额退还独家合作保证金12.89亿元，并处以其2020年中国境内销售额1147.48亿，占3%的罚款，合计34.42亿元，要求美团全面整改，并连续3年向市场监管总局递交稽查合规报告。美团成为当局祭出天价罚款的又一电商巨头，金额仅次于阿里巴巴被罚的182.28亿元。所谓的二选一垄断，是指电商平台只是允许入驻商家二选一，利用独家合作这种协议，使商家只能在自己的平台上销售和活动。如果发现商家在其他平台销售，平台会对商家进行处罚。当日美团吞下天价的罚单，对当局的处罚决定表示服从。礼拜五，蔡英文在2021玉山论坛亚洲创新与进步对话的开幕式上指出，台湾不求军事对抗，希望与周边国家在和平、稳定、可预测的原则下共存，但是台湾亦会竭尽全力捍卫其自由和民主的生活方式。尽管蔡英文没有直接点名中国， 但显而易见指的是日前中共军机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的活动。在过去的一年几以来，中共军机一直在台湾进行绕台的飞行。从上个礼拜五开始的四日里头，中共累积派遣近150架次的军机进入台湾的西南防空识别区。台湾国防部部长邱国正10月6日在立法院作证时说，当前的台海紧张局势是从他从军40几年来最严峻的时候，并警告台湾海峡存在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由于面临能源的危机，中共目前已经命令煤炭企业紧急增加产量，中共对气候变化的承诺可能难以实现。路透社在礼拜五援引一位中共政府官员和煤炭交易商的话说，中共下令内蒙古70几个矿井增加近1亿吨的煤炭产量，已定的增产量将占到中国动力煤总消费量的近3%。内蒙古能源局列出的72个煤矿，其中大部分是露天煤矿，之前授权的年产能为1.7845亿吨。根据路透社的计算，该通知建议他们的生产能力总共要增加9,835万吨。来自北京的贸易商说，这个表明政府对提高当地煤炭产量以缓解短缺问题是认真的，他估计可能需要2到3个月才能够实现煤炭产量的提高。路透社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8号访问墨西哥，并与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举行会谈，他计划尝试修复美国与各邻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与邻国正在敲定一项新的重大安全合作协议，并就移民激增的问题进行新一轮的博弈。布林肯今次的访问是拜登政府首次美墨高级别安全对话的一部分。两国将从毒品流入美国到美国制造的枪支走私入境墨西哥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进行谈判，并将达成一项全面的新协议。布林肯和美国司法部长加兰仲将与墨西哥外交部长埃布拉德以及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会面。在去年的10月，美国的缉毒人员逮捕了墨西哥前国防部长西恩·库戈斯，此举激怒了墨西哥政府，导致美墨关系遭受重大打击。此后西恩·库戈斯得到了释放，但此事仍使到两国的关系陷于紧张。前总统川普礼拜四在独家采访中话俾福克斯新闻知，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必须在领导层中被替换掉。这位79岁的肯塔基人竟带领其他10个参议院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足够的票，增加了4,800亿美元的债务上限，而且还比民主党的舒默嘲笑。川普说共和党参议院需要新的领导层，他说长期以来他一直怀疑麦康奈尔的领导能力。川普说麦康奈尔有武器，他却无能使用，这个是一个耻辱，今天发生的不是一件好事，他犯下一个大错误，米奇不是那个人，不是那个合适的人，他没有做好这个工作，他给了民主党一条生路，不仅仅是生路，他给了他们这么多时间来想办法，本来他们已经处于一个大困境中，他们本来什么都做不到。纽约时报礼拜四发布了一项大规模的更正，该报曾严重误报美国儿童因感染新冠病毒住院的人数，是一份标题为《儿童新疫苗战略目前只一剂》的报道中，该媒体负责科学及健康的记者阿普尔雅·曼达维利最初写道，自大流行开始以来，近90万的儿童因新冠病毒住院，而现在更新版中的数据显示， 事实是从2020年8月到2021年的10月超过 6.3 万名的儿童因新冠住院。该报道之前的错误报道比正确数字多出了80几万。更正中还说，此外该文章还错误地描述了美国联邦药物管理局关于辉瑞生物技术公司儿童疫苗授权的会议时间。会议是在这个月的晚些时候，而不是下个礼拜。在这个礼拜，美国海军将在三藩市的湾区举办舰队周航展活动。在礼拜五和礼拜六以及礼拜日举行的庆祝活动期间，蓝色天使飞行团队的特技飞行员将在每日下午的3点15分左右表演。蓝船游行定在礼拜五上午的11点举行，美国海军降落伞表演将在中午的12点25分举行，红牛空军表演则在中午的12点45分举行，而下午的三点正被誉为海军航空界卓越标志性代表的 F-18 超级大黄蜂亦首次亮相。演出将在三藩市的 Marina Green 滨海陆地举行。目前美国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已经停靠在三藩市的海滨，作为三藩市舰队周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将在周末向公众开放。这一节的新闻已经为你奉送完毕，多谢你的收听。